还没有创立世界之前，诸善还没有产生之前，神就他就是神，他就是愿意做人的居所。那因为他是这样，他把那个居所先起诗篇，啊，就是篇第一节开头就说神啊，你是我们的居所，世世代代都是我们的居所，世世代代每一个时代的人，神都愿意用我们居住。这个时代当然他都照样的愿意与我们同住。中国人也是这样，外国人也，不管你是哪一国人，都是他造的，他愿意与我们同。神是人的居所，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有没有想到神是你的居所？神喜欢与人同住，虽然他是说那人独居不好，我为他造一个配偶的，这确实神有一个心意，就是说他虽然是神，什么他都有了，什么他都造了，但是呢他一位他好像是独居啊，多多少少觉得他，哎，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神他如果没有人啊，他也是没有安息。这个圣经在哪里？以赛亚书66章，你看一下，以赛亚书66章第一节开始啊。耶和华，一起来啊！耶和华如此说：
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听一听，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好像神没有安息的地方，不是说他外面没有。你往下读，他就。第二节他说，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他什么都有了，可是他说哪里是我所安息的地方，好像他还没有安息的地方。再往下读，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因我的话而战兢的人，我所看顾就是我所寻找的，我所要的，也是我可以得到安息、得到满足的，是什么样的人？他说是虚心痛悔。这个虚心在小字里面呢，虚心原文做贫穷，贫穷是一无所有，他觉得什么都没有。他如果离了神，他什么都不能做。虚心痛悔的人，常常因着他的软弱、他的卑怯、他的也许得罪神，常常就痛悔。就是说，他是一个好神喜悦，他是也是一个贫穷，可以被翻作是谦卑，因为在圣经里面呢。那个谦卑的实意啊，那个真正谦卑的意思，乃是这个人一无所有，他没有神，他不依靠神，他什么都不能做。这样的，乃是神所寻找的，是可以安息的。而且，这个人他因为敬畏神，因为啊爱神，所以对神的话。非常的看重，他会因着神的话而站起，他知道神的话是生命，是灵，是爱，神的话是炼净的，是炼净其子的，是比金子银子还要宝贵。他那么在乎，就是要讨神的喜。敬畏神，要依靠神，这样的人 哦，圣经说哈，耶和华与谦卑的人同居，但是与这样的人同在同居。我们如果要活在神的同在里面，如果有神与我们同是同住，我们就需要有这样一个。耶稣就是这样，耶稣他说我没有一件事情是凭着我自己所做的，我没有什么，我所有的都是我的父所有的，我自己一无所能，一无所能，我所做的是看见我父所做的，我所说的都是我父，我在父那里听见的，父怎么做事情我就怎么做。还是一个完全信靠神顺服神，可以说谦卑柔和，没有一点地方是得罪神，所以神就说他没有犯罪，他不干，他依靠父神他就可以不犯罪，父神给他有这样一个恩典。但是我们要注意，就是神他喜欢与人同住，好像他在这里所说的哈，如果他没有找到这样合他心意的人，他就没有安息。但他自己说他什么都有了，什么都是造。我们常常以为哈，我们要为神做很多事情，我们要为神要摆上很多。神说你们为我造什么样的殿宇，你知道这个殿宇，犹太人为耶和华所造的殿宇啊，都就是可以说花46年圣经里面有一个殿宇，主耶稣感谢殿宇里面说这个殿宇有一天被拆毁，那犹太人说这个殿宇是46年才盖成，就是他们花多少的功夫，他们所用的材料，那个圣殿里面的那个幔子，圣经啊记载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啊，殿里面的幔子从上到下啊，列为两半，那个幔子很厚的，很厚的，至少有1尺厚的幔子，他们都是用最好的质料，因为这是圣殿。你们为我造何等的殿，你造了再大，造了再精致啊，但是如果你的心没有归向我，你不宝贝我的话，你没有敬畏我，我还是没有安息，我还是没有安息。所以在神当初造那个亚当和夏娃，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就在寻找，他在寻找一个配偶。他不仅是为亚当要造一个夏娃，他的心意中，他也要为他自己，为他的儿子，要寻找一个心腹，那就是教会。那今天他把你我这样的一个基督回来，他那个最高的目的，那是叫我们能够成为他儿子的心腹，羔羊的妻子，这是神最高的心意。教会是预定要成为羔羊的妻子，要成为基督的心腹。我们听到这个心腹的时候，妻子的时候啊，我们必须要从人的观念里面呢要出来，就是人对夫妻的那种观念，有男有女嘛，在这个神的这个妻子里没有男女的问题，它是完全是一个联合生命的结合，或者是生命的改变，到了后来我们都像耶稣基督，这个是基督妻子、基督心腹的意思。这个心腹特别是新造的人，是神所制造出来的，神所栽培出来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生命啊，要被神不断的改变，那是可以说非要改变不可，要不然我不能成为幸福。我们还是旧人，我们还是老旧，那个老我，那个旧，那个是要不得的，那个必须要脱去旧人。圣经说，这个老我必须要出去，然后呢，把耶稣基督这个新的这个新人做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才能成为他的心腹。所以在圣经里面，基督的心腹或者基督的妻子，最主要的意思就是向他，与他完全合而为一。就是中国人的思想，天人合一，这里面没有男女的问题，不要再有这个人的观念来。因为有的人还说，要做基督的心腹啊，他说那我们弟兄怎么做心腹？因为弟兄都是男性，这个在人的环境里面来讲，弟兄也可以做心腹。你如果相信神是无所不能的话，他那个是你这个男的变成女的。但是我这是说笑话的意思。神那个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变成像耶稣那样，在就是在人间也有，也是一件很奥秘的事，就是夫妻啊，很多的夫妻都很像。我想这个里面多少有一点属于的意思，就好像这个人的婚姻啊，也有属灵的意思。保罗说这是一个奥秘。当保罗勉励夫妻要相爱的时候，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他说：“你丈夫，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你看他总是把基督连在一起啊！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啊，如同教会顺服基督一样。每一次他讲到夫妻的时候，他总是把教会和基督连在一起，因为他真正要表达的还不仅是勉励夫妻要相爱，他表达是神的心意。他讲到后来，我们看一看以弗所第五章，以弗所第五章他从二十二节就讲到勉励妻子丈夫两个夫妻的关系彼此相爱，到后面我们就越过前面我们就越过去第三十节，因为我们这又讲到教会跟基督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注意那个小字特别重要，有五卷在此，有就是他的骨，他的肉。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我们就是基督身上的骨肉？你有没有想到，我们是他的骨肉？我平常说到骨肉以情感骨肉就是爱的意思我们这里不仅是爱这里实在是说我们是跟他连接到这样一个，就好像我们身上的骨肉一样，我们是他身上的骨肉，我们是跟他连接在一起。保罗在这里他要表达的那是一个奥秘，就是一个很奥秘的事，他只是用人能够表达的话就是来说到这一件事情。我们是他身上的骨肉为什么保罗他这样说？因为保罗得到的启示就是这样。你就当保罗还没有悔改的时候，他是逼迫教会，对不对？他是要把基督徒要 抓在监狱里面的。可是有一天在大马色的路上，神向他显现，主耶稣向他显现，这个是个很大的启示。他就看见大光啊，就扑倒在地上，然后他就问主：“主啊，你是谁？”他们说那个主，犹太人称神就是叫主嘛。他说：“你是谁？那你是谁？”主耶稣的回答，我们都知道啊。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个黄木，这个时候啊，他的观念，他对基督徒的那个认识啊，完全改变，是一个革命性的改变。哦，基督徒就是耶稣啊！这里说我们就是他的骨肉。你看保罗他对教会，就是。有特别的启示在这里。要知道我们跟主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啊，正像基督，对不起，我们是他是身上的肢体，是骨肉啊。注意哈，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他又讲到夫妻的问题，结婚的问题，二人成为一体是对的。然后呢，三十二节他就说哈，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神当初造夏当和夏娃，就是亚当成。他独居不好，为他造一个配偶，他的心意还想到基督教。基督如果没有教会，他是独居的。基督如果没有教会，好像基督啊也没有满足，没有安息。他是爱，他充满了爱，可是爱没有对象。那教会如果没有基督，教会当然更不能够满足。就如同今天我们很多人信了主以后，我们还没有得着主啊，我们不满足，因为我们是他的配偶，是他的妻子，我们需要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有一个亲密的连接。当我们这样的得着主的时候呢，我们才开始满足。那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呢，但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你看啊，从神造人，当初造人开始，然后历代他用各种的方法、各种的方式来表达他的心意，比如他要。摩西造会幕的时候，他也表达了这样一个心意。看那个出埃及记25章，出埃及记25章，神把摩西哈招到山上，就指示他啊怎么样来造会幕，让他要为他造他的会幕。25章18节，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住在他的百姓中。他造帐幕，他的目的是要他住在他的百姓中。那今天，他把我们救回来，使我们成为教会啊，他的目的是他住在当中。在以弗所书2章那里讲到哈。教会是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教会是神的居所， 就是借着圣灵在住在我们家里。神是我们的居所，他如何成为我们的居所呢？也是借着圣灵，借着我们被圣灵充满，让我们带到圣灵里面，我们在圣灵里面，在那个与圣灵能够连接，触摸到他，跟他发生关系，我们才能够住在他的里面。看着神的心意，他就是要什么住在按照圣殿同样的原则，他也是目的，也是要跟人来往，也是希望住在人的中间。你看这一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他却是喜欢与人同在，与人同住。我们再也不要小看我们自己。另外一面呢，我当然我们不应该骄傲，可是我们也不要小看自己。你要想到在你里面的神，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他是掌管万有的，他是超越一切的，他是在众人之上，也是关乎万物众人之中，也是住在众人之中的神。他在我们的里面，但当我们想到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快乐，应该觉得富足的。哦，哈利路亚！真的，我们真的要常常说哈利路亚。这样，他就这样，他的心意就是这样。那今天怎么做呢？这不是。圣灵来，第一天第二天我就讲，圣灵来乃是把神的同在带来，也是把神的内住带来，也是把神与我们同住带来。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他里面。这个居所啊，我们对居所的观念呢，应该是一个家，是不是？我们住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家，对不对？居所，我们居住的地方。家啊，不是说只有了房子啊，不是只是房子。你有了房子，你未必有家。家跟房子是不一样。家是什么呢？家有爱，家有温暖，家有安息。你渴了可以喝，你饿了可以吃，你累了疲倦了可以休息，可以睡觉。你缺少爱呀，家里面的夫妻儿女的爱，这是居所的意思。在属灵的方面呢，神是我们的居所，他是我们安息的所在，他是我们的满足。我们的灵里面饥渴可以到他这里来，我们疲倦了可以安息在他的里面，我们有病的可以来到他这里得到医治，我们缺少爱，我们缺少智慧，缺少能力，我们都可以到这里来得，他是我们的居所。主啊，你世世代代都是我们的居所。因此我们基督徒是预定的，是神把我们招来，就是预定我们要得荣耀，就是跟他在一起。我们只有跟他在一起，才能同享他的荣耀，他的同住。我们忽略了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大卫他写这样的诗哈，因为啊，他在没有像神父们，神父召他拣选他出来，他是放羊的，他知道那个牧人，那个牧人跟羊的那个关系，那个牧人要负一切的责任，来保护羊，照顾羊，喂养羊，渴了给他喝，把羊带到这个草地上，可安息的水边，就这样子，他就用他的体会，那个放羊的体会呢，然后写成诗。 来说明神跟他的关系，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耶和华不仅是大卫的牧者，也是你的牧者，也是我的牧者，我有了他我就不缺乏了。哦，我们都没有福气，可是我们要明白这些真理，这样我们才能够活在其中。我们如果活在其中，我们真的一无所缺，我们不再觉得我们缺少什么。外面外在啊，未必我们什么都有，可是啊，我们真的里面呢，我们什么都有。那个里面的满足，里面的爱，是超过外在的贫富的。你外面虽然穷啊，但是你里面有爱，好像在一个家里。主耶稣说哈，人的生命哈，不在乎家道丰富，不在乎你的物质财产有多少，哎，在乎什么？但在乎在神面前的富足，特别是在神里面，在他里面，神就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爱主的人有。与主的关系特别亲密的人，他在监狱里面呢还是喜乐，他在贫穷当中他还是喜乐，甚至有的人在病痛当中他都感觉到主的爱跟主的喜乐。哦，真的，我们都要感谢主，这样的爱我，这样的乐意与我们同住。可是我们却常常忽略，我们忽略他，我们冷落他。我昨天说我们有时候跟人谈话那么多，我们跟他谈话那么少，好像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无意的就让他的冷落，没有理睬他，忽略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次聚会我们的眼目要来注意他，因为他在我们当中，他应该是我们聚会的中心，也是应该是我们所唱的诗歌所叙述的故事都应该是这样，因为他这样爱我们，他太值得我们来传扬，来叙述，来称颂，来感谢，来赞美。阿门。哦，阿门。我们好不好？有两三分钟，稍微安静一下，沉浸在他的爱里，然后我们就休息啊。你需要上洗手间，就今天上洗手间。我们休息十分钟，然后再回来。几分钟，三五分钟，沉浸在那个爱里，但这是要练习的。跟人谈话的时候啊，要记得主在你里面，圣灵在你里面。昨天我们有讲到那个恩膏的教训，恩膏在我们的教训，如果我们留意，等我们跟人谈话的时候哈，也留意神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可能向我们说话。如果不这样留意的话啊，我不容易说错话，知道吗？不容易急躁，不但不会说错话，有时候圣灵就帮助我，让我们说造就人的好话，说智慧的话，因为圣灵就是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之所以需要 一种连接，或者说保持一种联系。这个联系基本上是在心里面，在灵里面，在我们的心灵里头一种的那个联系，这是内在生活，内在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所以需要跟主连在一起，就是好让我们的人品能够渐渐的被提高，也让我们的服事的质量，或我们在国外上用这个品质 quality 那个质量也会提高。特别你们带敬拜的人要注意，你的敬拜啊，如果那个质量要提高的话，实在能够感动人、影响人的话呢，哦，你除了住在主里面，与主有很深的连接，在主的爱里面，哦，你就没有办法能够影响别人，那你只是在那里好像就是这样待着，没办法进到主里面去。特别敬拜团队现在要竭力追求的就是就是深深的一种联系，连接在一起，然后你带出来的诗歌，你的祷告就会很自然帮助别人也与主连起来。而我们服侍的那个价值就是在于把耶稣基督啊服侍出去，也把人能够服侍到耶稣基督的里面，这个是真的服侍，要不然只是一种外表的，说的不好听是做宗教的活动，这就是内在跟外在那个不同。如果我们只有外在而没有内在，哦，那就是虚有其表，那是宗教的活动，能知道。但是我们如果有了内在，然后在外在来服侍，就是里外都是有的，都是有东西、有内容的。有可能就是人有外在，未必有内在。但是我们有了内在的，一定外在流露出来有内容。你如果有主的爱，你不可能不去爱人的。如果你要去爱人的话，你就一定会有外在的一些行为、行动。所以那个内在不能没有。那个，里面有的人也许已经看过我的书，或者有的人这次才拿到哈这些书，拿回去需要常常看。这个内在生命，这个三合一的这个合力呗，那么讲到那个内在生命，还有那个安静的后生，需要不断的要操练，这是我们的生活，我们可以说一生都要活在这些里面。当你有了这样一个内在的生活，你服侍的品质，你为人的品德就不一样的。你是一个有内容的人，你是个有水平的、有深度的人。可是要知道，我们会还是要会继续不断的要成长。我不是一步登天，立刻我就完全就属于我们需要有点人。可是如果你没有这一方面的生活，这个内在的生活的话呢，那你也许根本就是一直停留在一个很肤浅的层面里面， 不会有生命，不会给人有深刻的影响。一切都在于我们与主的关系。你也知道主耶稣他来到地上，他的教训，你要是综合主耶稣的教训归纳起来，就是这个叫与他连接在一起，与他连接在一起。哎，我们看那个约翰福音，再看一看十四章，然后接下去呢就看十五章。约翰福音，再看那个十四章。这个三章圣经，约翰福音十四、十五、十六章，哎，我们如果常常的去思想，常常思想，我们对圣灵和圣灵的知识，觉得有更深的认识，而且我们也会更加的宝贵。神说赐给我们的圣灵的宝贵师，那个十六节到二十节呢，我们已经读了，也许至少两三次了哈。要注意那个主耶稣一再提到那个理念。十七节，圣灵来了，他要在你们里面。然后二十节。注意啊！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就是主耶稣，他没有用内在这两个字，可是他提到的都是里面，都是内在，内在，内在。圣灵来住在你，圣灵来把神的同在带来，住在你里面。圣灵来，父神。父子圣灵都在你们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不要忽略，我们要一直在主里面，一直与他的连接。我们这是一个经历，当我们知道在主里面，或者说我们经历到在主里面的那个宝贵，我就知道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然后我们来看十五章，十五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是真葡萄树，我不是卖给的人，卖出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卖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
耶稣的门徒 它的标志，如果头上有记号的话啊，那个记号就是它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常常住在主里，因为他知道，他离了主，他什么都不能做。他明白哈，明白主耶稣在第五节里面所说的，第五节里面的，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是葡萄树，他在第一节里头哈，我是真葡萄树。葡萄，现在是外面说，就是讲到的健康补品哈，有一种就是葡萄籽所提炼出来的一种东西，对健康非常的好。葡萄可以做酒，葡萄就是，满足人供应人需要的，真正满足人，真正供应人生命需要的，第一节的说，我是真葡萄树。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葡萄，不过是说明这个葡萄我们吃了，虽然有好处，但是吃了，我们还想再吃啊。但是那个真正供应生命使我们满足的，耶稣不是在加拿的婚宴上，他不是水变酒吗？他用水变酒，然后人吃了说：“哦，这是好酒，怎么，怎么这个酒怎么你留在后头呢？”就是说，人生啊，人生到了最后，要信主的话才发现，哦，他才是我们人生的满足，他才是人生的意义。因此，有的人在晚年那个信主的时候，晚年信主的时候，他觉得发现主是那么好，他有点后悔，说为什么我早不相信？但是葡萄树第五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也可以当作是住在我里面。这个跟神他乐意住在人的里面，他也乐意做我们的居所，我们所居住的，就是这样。这个是同样的一个意思，一个就是一个字，原来就是这个意思。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常住。